哥哥，你在哪里？
许多年都没有他的音信了，从那时起他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但却在我的记忆里永存。那时我还在读中学，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学校有个文学社，中秋前夕老师组织我们给在老山参战的战士写信，题目是写给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都生长在和平时期，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银幕上的南征北战英雄儿女，那炮火和硝烟给予我们的印象是间接的，甚至是模糊的。不久我们都收到了来信，来自云南的不同编号的信箱的，当时的激动现在依然很清晰。想了这信是从战火中来的，想到在硝烟弥漫中有个战士在轰轰的炮声里冒着危险伏在战壕里写就的信，我们单纯的心灵都充满了简单浪漫的向往。和我通信的是一个叫陈一中的山东籍战士，信写的不长，但充满了对生的眷恋。我大约收到了他15封信，在战争后期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了。开始的来信中，他总是勉励我要好好学习，珍惜在学校里的好时光，像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其实那时他才19岁，当兵才半年。15、16岁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充满了涉世的迷茫，青春期的不可抑制的忧郁，常常使自己心情反反复复。看多了小说无法把握人生，有时候甚至消极厌世。我给他的信里除了向他询问战争进程外，更多的是叙说自己的心情。最近我很烦躁不安，几乎找不到我上进的动力，来自爸爸妈妈的压力，来自学校的压力都很大，我害怕让大家失望。
小妹妹，好好努力，好好珍惜，不然你要后悔的。我生长在山东的一个偏僻山区，那儿的自然条件非常的差，在老家常常干旱没有水喝。那是一片荒瘠的黄土地，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我参了军。我最大的愿望是参军后考入军校，当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你知道吗？在这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面临的是什么？是死亡的威胁。只有此时我才感到了生的可贵，感到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做，人生真的是很短暂的。
他的信总是很短，有时候在信里附着地方民众送去的慰问品，有时是一枚书签，有时是一封慰问信，有时是一片老山兰的叶子，还有一次里面的小信封里是一把老山的土。
你知道吗？这土里有什么？那是我们的血，我们的汗，还有我们的泪凝结出来的。
记得当时读着他的信就哭了，我还承载不了那样的沉重。手头上他的照片依旧是他20岁的模样，在我的记忆里他永久的青春依然，戴着军盔，握着钢枪，英姿飒爽地站在战壕里。那次是战地记者在中秋前夕给他们拍的照片，他随后给我寄了一张。
战争是残酷的，不知道怎么和你说，今天又有一位我的老乡在冲锋时牺牲了，他在快冲到敌方的哨卡的时候踩到了地雷，体无完肤啊。我们山东的战士是最勇敢的，冲锋总是冲在最前面，因而付出的生命也是最多的。又是中秋了，可是照片上只是阴沉沉的天，不知道今晚是否可以看到月亮。今天我们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品，也有月饼，还有很多的压缩饼干。当你中秋仰望一轮明月时，记住有位哥哥在前方为你们守着安宁，为我们祝福吧。
随后我在中秋也给他寄去了在学校门口拍的照片，在信里附了一枚在山上采来的野菊花，黄色的，生命力极顽强的小山菊。大哥哥见过这样的小菊花吗？秋风起的时候，它开遍了山谷，装点了群山，是我最喜爱的朴实顽强的花，让它伴着你，给你祝福。
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炮火震得我几乎耳聋，这里的地形十分的险恶， 敌方在和平时期修筑了大量的工事，都掩藏在山上，我们进攻的时候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随时都有可能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长期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猫耳洞里，几乎每个人都长了湿疹，凄凉无比。有的时候真的很想自己的父母和姐弟好好学习吧。
许多年以后，读了战地记者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后，才知道那的残酷远远比他写的信告诉我的要惨许多。因为猫耳洞的阴暗潮湿，战士们的皮肤都溃烂了，为了不让烂了的衣服和皮肤粘连在一起，他们在敌人熄火时，在坑道休息时都不敢穿衣服，因为缺水，胡子都养得很长。当我看到那一幅幅照片时，我真的被震撼了。学校组织我们看由李存宝创作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时，整个影院响起了一片哭声。那时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他的信了，他曾答应我回来后送给我一个他亲手用炮弹壳做的笔筒，但自此后他就像烟雾一样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那个云南的某号信箱随着战争的结束也随之取消，同学们所交往的笔友和他都不是一个信箱的，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转眼我也中学毕业，上了新的学校。临行前我和班主任说了又说，如果有我的信千万别忘了转交给我的母亲。可是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等待依然是渺茫的，他再也渺无音讯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样一幅照片，云南的马祖坡上那密密麻麻的墓碑，年轻的生命永远地守在了南疆。那碑前是当年的战友重返昔日战场时为他们敬献的一支烟或一杯酒，以及一个个跪倒在碑前哀痛的身影。亲爱的哥哥，如今你在哪里呢？算来如果你回来如愿的话，你该考上了炮兵学院，算来你该是做爸爸了。又到中秋月圆时，你又在哪里欣赏那轮团圆的月呢？